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日本经济的现状，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给出的一些建议。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看看日本经济到底怎么了。
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全球贸易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日本央行应该怎么去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官员在华盛顿的这个会议上面其实是有提到的，就是日本央行还是需要继续维持宽松，然后加息的这个节奏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缓慢。那它其实也是在回应市场上面有一些对于提前加息的这样的预期。
日本经济啊，看起来好像是在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下有一些起色啊，但是你觉得它背后隐藏着哪些可能的风险？
确实啊，就是虽然说日本的经济在二季度是环比增长了 0.4%，然后私人消费也增加了 0.3%， 出口也因为汽车和电子零部件是增长了 2.1%，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对欧盟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是已经连续三个月在放缓了，再加上就是核心机械订单在八月是环比下滑了 3.2%， 再加上就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资本流动的波动，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隐患。
日本央行在加息这件事情上面一直都是比较谨慎的啊，但是现在好像市场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对于未来的方向好像有点分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现在是 0.5% 嘛，然后今年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加过一次息之后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在九月份的会议上面其实有两位委员是提议要加息的，但是没有通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揭示了央行内部对于通胀压力扩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市场呢是有比较激进的预期啊，就是有 65% 的人是认为到2026年的一月是会加息的。那他们的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在于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啊，因为核心 CPI 已经连续18个月高于日本央行的这个 2% 的目标了嘛。
看来就是说这个通胀数据确实是牵动着市场的神经啊。
没错没错。但是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建议呢又是要非常谨慎的去行动啊。那他们就是说现在消费和核心通胀都没有显示出过热的迹象，然后日元的贬值对于通胀的影响也有限，所以他们觉得过快的加息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你觉得就是日本最近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变化会给他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这个高市早苗他竞选首相失败之后啊，导致了这个公民党退出了这个联合政府，那也就意味着执政联盟在议会当中的优势就没有了，那这个对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都倾向于去增加支出，那来缓解家庭的压力，但是日本的这个政府债务已经超过了 GDP 的 260%， 所以这个就会让你在制定财政整顿计划的时候会更加的困难。
那看来就是说这个财政政策的选择上面确实是有点两难啊。
没错没错。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呢就是说支出要精准的针对那些低收入的家庭，然后是暂时的，
对，
不要搞这种全面的 VAT 的减免或者说这种无差别的补贴，因为这些都会显著的增加你的赤字压力。那日本政府其实今年已经推出了两轮经济对策了，规模达到了38万亿日元，那主要的就是能源补贴和育儿支持，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了 60%。
日本银行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十月的会议上面，你觉得他们会在货币政策上面有什么样新的动向？
就是市场现在是在关注日本央行会不会在这次会议上面给出一些关于未来加息的线索啊。那现在核心通胀是 2.5%，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认为日本央行的这个政策并没有落后于通胀曲线，他们还是建议要循序渐进的去行动，密切的去关注数据的变化。
那看来就是说这个数据依赖还是他们有重要的一个决策的依据啊。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就是日本的这个薪资增长其实还是很疲软的，虽然说七月份的名义工资是同比上升了 1.8%， 但是实际工资的增速只有 0.3%， 那这个其实也说明消费的复苏还是很脆弱的，所以日本要实现长期的经济活力的话还是需要有更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来支持。
OK，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日本经济的现状和面临的多重挑战，从这个贸易的压力到这个政策的分歧再到这个政治上面的不确定性， 确实是一幅比较复杂的图景。
嗯，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